释迦牟尼佛把度末法众生啊，这南瞻部洲末法的众生交给地藏菩萨，地藏菩萨痛哭流涕啊，哎呀，众生刚强难化，好像地藏菩萨很痛苦，没有啊，那是痛苦，即会痛苦，是名痛苦，即空即假即中，是有体有用，体用不二啊，那才是真正无碍的境界啊。所以用这样比喻，像压那个红河沙，油压不出来啊，你那个沙怎么用高压来把它压，它不会压出油来，像麻像芝麻，你一压油就出来了，任何东西一压啊，像包括木头啊，像我们那个樟脑的树木一压，压出樟脑油出来的，但是沙你怎么压也压不出来啊。所以你看呢、啊、就如是一切疾苦众生逼迫如来乃至众生未得涅槃不舍法界至三昧罗以大悲故啊。所以一切疾苦的众生来逼迫如来喊啊叫啊苦啊，对不对？有个笑话讲，你看我们知道这个娑婆是苦啊，极乐是乐啊，啊，那在阿弥陀经里面告诉我们怎么升到极乐世界呢？叫你一心持名啊。那当我们现在还很乱的时候，没办法用舍金刚持的时候啊，就叫你念出声音，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然后有时候、啊、你自己念，不知不觉中会越念越大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很大声啊。就有一位太太啊，老太太啊，他就讲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他那个中年的儿子啊，就妈妈，阿布阿布，过一下子阿布阿布，喊妈妈阿妈阿弥陀佛啊，什么东西？阿布，过一会儿就阿布阿布这样啊。他妈妈是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是阿布阿布阿布，这样没多久。他这个阿布就烦了，说你是去创啥了？你把你叫个烦死啊呢，对不对？我被你叫了烦死了。他的儿子说，你看我不过叫你一二十声而已，你就这么不耐烦了。你这么叫阿弥陀佛，我一天叫了几万声，我看到阿弥陀佛大概昏倒了，对不对啊？你放心，尽管你大声的叫，这里说得很清楚，如是一切疾苦众生逼迫如来、哎、佛还是在三昧自在乐里面啊，所以不用怕。所以你哈，努力的一心供念南无阿弥陀佛没有关系，不要听了那个故事就哎，对，有道理哦，对不对？还是少念一点吧，不会，你怎么念都不会有障碍的。所以呢，如是一切疾苦众生什么逼迫如来，那么观音菩萨，观音菩萨，那病痛的众生，那观音菩萨，观音菩萨啊，生产的这个妇女，那观音菩萨，观音菩萨，哦，观音圣号真的是啊，这个是冲塞法界。你到那个龙山寺去看啊，大家哪个念珠在念观音菩萨，有的在问这个，有的在问那个，有的在求加持啊，有的拿了什么东西在那个金锣里面、啊、这个绕两圈，大概是求保佑吧，观音菩萨哎，大慈大悲普度众生。但是呢啊，乃至众生未得涅槃不舍法界至三昧罗以大悲故啊。但是这个诸佛菩萨，一切诸佛啊，原教初住以上正三不退，念不退啊，这个行不退，位不退，三不退啊，位不退是第一个，然后行不退，绝对不会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第三是念不退，念念跟娑婆若海相应，念念清净无染的，所以他念念都在三昧正受漏里面呢。所以菩萨看到你这么辛苦啊，这么痛苦啊，他伸出援手来帮助我们，大慈大悲帮助我们，但是他永远住在自三昧愿乐啊，啊，永远住在啊游戏神通自在三昧乐里面，他永远是住在这个境界里面啊。这游戏神通自在三昧乐是全教菩萨就有了啊。我们在本经前面说得很清楚， 六地菩萨还要这个入灭尽定，七地菩萨念念三灭正受，那当然八地不动地那更殊胜了啊！那九地乃至于佛地，七地八地以上都有游戏神通自在三灭漏，更何况是佛地呢？那当然是更自在，他那个自在三灭漏比菩萨还要殊胜呢，比菩萨地还要殊胜呢。唯识宗是七地菩萨才能够做到这个境界，念念都是在三昧正受，正受是不受一切受，苦乐忧喜舍都不受，你受舍受还是不叫三昧乐啊，不叫三昧正受啊，三昧正受是不受一切受，那得自在了啊。在唯识宗里面七地做到，八地那更殊胜，九地十地那就更殊胜了。但如果是别教就初地菩萨，天台宗别教初，那就是初地菩萨就到这个境界。如果是天台宗原教，那原初住三不退就是这个境界，念念三昧正受啊，念念都是这样的。为什么三不退嘛？念念流入娑婆若海嘛。所以众生啊，不管再怎么苦，来请求三宝来救济，请求菩萨来救济，菩萨也是一样在。安住在自三灭漏，游戏自在三灭漏里面，来帮助众生，来普度众生，这才叫做得大自在啊，大解脱啊啊！那所以呢，在这个众生未得涅槃，还没有证得涅槃以前，诸佛菩萨不舍众生，不忍众生苦，所以以大悲心、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然后自己是安住在。三灭正受里面，然后不舍法界，普入法界，普度众生。但是他绝对是不受影响啊，不会说因为啊，到像释迦牟尼佛到了我们娑婆世界啊，他不会觉得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你看到处坑坑坎坎啊，这个杂树荆棘一大堆，没有，看来这个地方是极乐世界啊。看来我们这里娑婆世界教化我们刚强难化的众生，所以阿难啊，听闻佛陀说啊，十方诸佛他的福报很圆满，都是那么平整大地黄金。阿难就问佛陀啊，那你的国土怎么这么糟糕了？是不是你不圆满了？怎么了？佛陀说一直大地黄金呢、啊，遍地平整琉璃啊，七宝啊。这是佛的真实境界、啊、他到哪里都一样、啊、他来这里普度我们这个刚强难化苦难斗争激烈的众生啊，佛还是在他的长极光图显现的十报图最圆满，还是在那个境界里面呢、啊。所以啊，不舍法界，但是不舍我们这个当然佛会教化等觉菩萨妙觉菩萨，所以不舍这十法界，但是自己是安住在啊三昧正受长极光图。那如果十教菩萨他是安住在分正长极光图，但是他受用是十报庄严图，到哪里都一样啊，游戏神通自在三昧乐，但是普度众生啊啊，所以就好像压沙一样啊，啊，油压不出来，就好像你求菩萨，菩萨不会因为你的求，他就痛苦，他不受影响，他永远在三昧正受乐里面的。所以我说啊，真正的易行道，修行的易行道，啊，那是最少最少都要相似即佛以上的境界，不以万法为理，你才能够行易行道，修起来就容易了。但是如果真正的达到一行道，是原教初住菩萨以上，念不退啊，正到这三不退，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啊，当然了，这最重要就是念不退，念念都跟般若相应，念念离相，那就真正一行道了啊。你为什么你恒住三昧正受，游戏自在神通，做一行像一行，表演得非常的逼真，但是心里永远是极静永安，这才真正的殊胜呢。所以这样的修行就真的易行道。我们现在修行没有一样是易行道啊！不要说我念佛啊，易行道啊！你要是 口念无心，心里还是一样打妄想起贪嗔痴，那真的是喊破喉咙也枉然了。所以你一句佛号要真正能够扶烦恼，把你这个贪嗔痴慢疑恶见的烦恼扶住，最起码你要达到这一点，但这一点也不容易啊。所以我深深的感觉，容易修的反而不好修。为什么很容易修阿弥陀阿弥陀，常常念的有口无心，所以你念了三四年而已，到底阿弥陀会不会来接我，你还没有信心。但是难修的哈，很难入的，很难修的反而修起来容易修。为什么？你是了解以后来用功，你反而很容易关照。就好像我跟大家刚才跟大家介绍了，你不再认这个身子啊，知道这个身子是假的啦，对不对？这根本不是你，你就是那个觉性。闭起眼睛，那个虚灵不灭，那个觉知，那个觉就是他，他才是你自己。但是你现在因为有能所，所以他还是在第八识里头啊。但是因为你不能消割个整个那种自己就是急躁，你不能融入这个境界，你看到你那个急躁的心啊。虽然还是能所，但是你不会再认这个身子。你看那个急躁的心啊，你看到他急躁的心啊，但一睁他变成眼前这个境界，耳朵一听变成所有的声音啊，手能动，脚能跑，嘴能说，嘴能吃，鼻子能闻香，都是他显现出来的，到处都显现他的功能，你到处都见到他。所以你看到处都是他，他都是即空即假即中。他不，你就像你烦躁，我刚才说的才比喻啊，比喻，所以这个你一定要慢慢去体会。你比喻，你现在去想，哎，这个想一个，想一千块好了，你内心想一千块，你看你现在一千块跑出来，它是不是即空即假即中？你是从那个米心体了不可得，非青黄赤白大小的那个临界性啊。它本来是空寂的，想到一千块它变成一千块的影像，那一千块就是空假不二，空假不二就是中心的作用，就是即空即假即中。所以你接触境界都它变出来，所以一切境界都是即空即假即中，那也不平等了，那也不清净了。那这中道佛性他就看到这一点了，所以你不会再认这个身子啊。所以这个道理很不好体会啊，我三十年了体会到这个道理，跟大家讲真的，三十年我体会到这个道理，我不是只有理解，我感受到这种情形，所以呢比较好修啊，这也不能啊乱讲了，对不对？这也不能乱讲啊，我感受到，所以三十年我才感受到这个。你想想看，我感受到我好修行容易修，因为为什么？我为什么？这个不是我啊，这个不是我。所以你当然体会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对生死就看淡了。所以为什么能够扶我见？不是破我执，不是破身见，是扶身见了。因为你不会再执着它了，所以你自然生死看淡，自然看淡了。为什么？你知道这不是你嘛？你那个觉性才是你嘛？那觉性你总是以为那个。非青黄赤白的文字啊，非青黄赤白大小方言，那只是文字啊，啊，那是一个虚无缥缈的空的这个空中楼阁的。但是你感受到它就是啊，你所有的接触都是它，所以就变成日用而常之。所以真的是啊，一切万法不离自性，清清楚楚了。一切万法只是依自性而现的，所以自性在哪里？所以依的根尘接触的眼显它的样式出来啊，显他的作用出来的，何必被因他显出来的作用而被他骗了呢？我们就是被他骗了，所以自己绑自己。现在你懂得怎么自己解缠了，说解铃还需系铃人，你懂了这个道理以后，系铃很容易的，就系铃了。所以难懂的东西反而好修，很容易懂的反而不好修。念佛求生极乐世界很容易懂啊，所以反而不好修，因为你很难服啊。你懂得这个很难懂了，你懂了又很好修啊，很容易服啊。我跟大家讲的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啊，很容易服啊。所以啊，为什么古大德天台宗要叫我们先悟原教的道理，先悟这个，用这样来起修，快啊，有日节之差啊。你用这样的不懂道理这样来修，修一节不如你懂道理修一天，对不对？他也这样比喻哦，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啊， 了解道理来修容易啊，在佛法那是智慧性的，先让你了解，你了解这个道理你不去修那就变成哲学了，了解道理你去修去断烦恼那就变成修慧了，修慧就可以正果，依修慧而正果啊。所以啊，不舍法界至三昧愿乐以大悲故啊。那我们接下来啊，这个是第六啊，如来以大悲故，虽苦迫那个一切众生的苦压迫，但不舍法界啊，住住在三昧乐里面，不舍法界，啊、像压红河沙，红河沙不会出油一样啊，你怎么压它呢？如如不动啊。我们再请看底下第七啊，这第七项是佛陀用红河沙来比喻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啊。大会，譬如恒沙随水而流，非无水也。如是大会，如来所说一切诸法随涅槃流，是故说言如恒河沙啊。这是。这第七项是用红河沙啊来比喻如来的法身，用水来比喻涅槃解脱啊，涅槃解脱。所以譬如红河沙随水而流，非无水也啊，就是说明像红河沙里面的沙它会流动的，尤其如果是它刮大水的时候啊，刮台风下大雨的时候啊，那个河水爆满的时候，哦，水流湍急的时候啊，它就会把红河沙带到海里面。那从山里面流下来的沙又变成红河沙，所以红河沙永远只有红河沙，对不对？没有其他的沙。那这个沙会流，但是它是为什么会流？因为水啊，因为水它才会流。如果没有水，那个沙是绝对不会流的，对不对？哈、啊，它不会流的，啊，如果是水不流动，它也不会流。所以这个水是比喻涅槃，啊，这个水是比喻涅槃，所以非无水也。意思就是，如来能够证法身，啊，见佛性证法身，你要先证得涅槃呐、啊。换句话来说。你要证得涅槃极境，解脱一切烦恼啊，一切苦恼永息，而证得极境永安的真心，这才能够显法身呢、啊。如果你心在打妄想，这哈、啊、心还有贪嗔痴慢疑，你对这个道理，对法身的道理啊，只是解悟啊，了解啊，你还要再以观行啊。所以你这个解悟顶多是什么？明自寂起观行，原教的明自寂起观行，顶多是这样了、啊。那起观行，哈、啊，还有五品弟子位啊，随喜啊，读诵啊，说法，旁行六度，正行六度。当然，我最对这五个啊，五品弟子位这五品，我有我自己的说明啊。这个随喜，随喜什么呢？你有这样的相应，你了解这个道理了啊，了解这个道理，但是呢，你没有真正断烦恼了，所以你可以用这个道理来起观照，但这个观照啊，你不能保住永恒啊，对不对？时有时无啊，所以说，哎，有时候有，有时候又失掉了，有时候有，又有时候失掉了，所以这个叫像水洗一样，不是你自己主办的，因为水洗嘛，啊，有时候情绪不好，保不住了。照不住了，有时候心情比较开朗，哎，心里都马上照得很清楚，马上可以安住，来扶你的烦恼，啊，扶你的这个烦恼，身见我执等等烦恼，能够扶得住，所以像水洗一样，啊，那再来是读诵，读诵是一而不失，那功夫慢慢成片了，对不对？你不会再失掉它了，你随时都可以提起观照了，随时都可以观照了，啊，随时都可以提起观照。然后慢慢的嘛，开始照得住了，对不对？哎，慢慢照得住了，心不动了。这个时候的讲经，啊，你讲经就会顺。这个第三是说法，或者说你学讲经，你试试看，啊，那个 有时候是很顺，有时候无明烦恼一线前呢、啊，那个无明烦恼一线前呢、啊，那真的、啊、讲得满头大汗呢、啊，不是很热啊，是内心很紧张啊，讲不出来啊，脑筋空白的、啊，那个烦恼无明吹回来的时候啊，脑筋没办法灵活啊，会把像堵塞住一样，哎呀，哈、啊，是很苦恼了、啊。所以我那时候我跟那些初学讲经的人呢、啊，我说啊。你无论如何要写稿啊，你写稿啊写得越多越好啊，对不对？等到你万一脑筋塞住了，说那无名回来脑筋塞住了，你有稿可以读啊，对不对？赶快读读稿，反正读稿你写得很详细嘛，就照读就好了嘛，对不对？啊，那如否则的话，你没有稿的话，你那个无名回来一塞住了，就扛在那里，然后就不知道讲到哪里，一面讲一面自己不知道讲到哪里，啊，那乱讲了、啊。怎么呢？蒙起啊，有时候讲不出来。讲经的过程真的是啊，百味夹陈呢、啊，真的是啊，你讲讲看你就知道了啊。那到了那个第三阶段，他可以说法，我说他稳住了，他永远不会变了，不会怎么变了，不会啊。这个勤时多疑，偶称疑，他永远都可以保得住了，很清晰，很明白，那个条理都非常的分明，没有问题了，那说法。然后再来旁行六度，那说真正的在修止观，在什么行六度中修止观，修三轮体空，你知道？修止观行六度，啊，旁行六度，啊，修三轮体空，旁行六度，啊，修止观，啊，重止观，所以叫旁行六度。到了正行六度的时候，他止观更成熟，他真正在学习三轮体空，他止观更成熟了。接下来马上就跳入这个相似记了，相似记出现的六根清净位，他的断烦恼就跟须陀洹国破见后一样，但是那个智慧远高于须陀洹国，因为他是修我法二空的，他破我法二空的，须陀洹是破我空的，啊，他就在这个境界中，这样来一步一步一步的这个境界呀、啊，啊。在天台中，啊，这个有观行记，然后在哈、啊、明智记悟，这是诸法实相明智记，了悟到悟法身，啊，禅宗是悟本真心。那我刚才跟大家讲悟法身，这整个宇宙身心万法，就是你这个心体现出来的。先体会到这个道理，从这里起观，啊，然后从这里一步一步，经过这五品弟子位，然后入六根清净位，那你就真正步入一行道了，好修行了，不以万法为理，但是一定要透过这样的用功，你才行了，啊，所以我刚才跟大家讲，不容易懂的道理，等到你懂了，容易修行，很容易就懂了，你要修起来反而很辛苦。反而很辛苦，一境界一来就被他考倒了，啊！所以我们还是一定要懂道理，悟后起修是容易修的啊。那容易修，等到你真正证得涅槃境界了，不以万法为理了，那就相似涅槃了，相似真如了。你法身境界就能够体验的很明显了，法身境界啊，所以。原教初心位以上都有神通的啊，我们虽然说不去强调神通啊，那一天啊，我的堂弟的这个一个堂弟他的儿子结婚，我去参加，他我堂弟也很用功在修行，他来跟我讲说啊，这个哥哥我那一座那个他有神通，有天眼通，有什么什么什么通通通通很多通，对不对？哈，他说要不要去看看他？啊，就说改天了，改天。其实啊，今天啊，那庆祝你啊，你的儿子结婚嘛，去谈这个不需要谈这个，我们谈这个其他事情好了。其实我内心根本就没有动心，因为我觉得神通有什么？如果是你没有正知见，神通那就是什么？没有用啊，那是生死轮回啊，正知见才能够处理生死轮回啊。啊，那个神通有的是定，有的是那以身而有的，有的是鬼通、暴通，对不对？啊， 啊，有种种的因缘而有了啊，更我根本不会起好奇心。我以前会起好奇，现在真的不会了。现在我中的是正知见，正知见你只要去用功，你到了不以万法为理，真的内心清净了，他自己跑出来真有。所以原教初心以上一定有神通的，是一定有的，他不愿显而已，他绝对有的啊，因为那是你自己的功夫嘛，那才是真正的了不起啊。啊，所以如果一个人跟你讲，哎，这个人是正知见哦，你出去听听他，你赶快要去问他。如果人这个人有神通啊，知道你过去、现在、未来怎样，不一定要去找他，万一他给你说错了，害你很烦恼，对不对？是不是？啊，他有正知见，他可以让你指示一条明灯，叫你怎么走，这才真正的重要。所以你到了原教那个初信位，不以万法为理，他有相似法身，因为呢，相似真如就相似法身，他能。懵懵懂懂能够感受到法身啊，能够感受到那个境界啊，可以感受到那个境界。所以你看唯识中，如果以这个清朝戏法啊，灌顶戏法大师啊，他编列那个显所五教仪，他把唯识中的佛位是定在九信位而已啊，九信位啊，大圣始教开始的开始，那九信位还没有破根本无明呢，啊，但是已经称为正法身了，已经有啊这个无作异行化身，对不对？众生有感，菩萨有应，他正法身了，所以你看原教初信就有了，啊，相似的那个境界他很清楚，那原教初信为什么呢？解脱啊，然后这里修这里修，然后到了原教实信。他修中观呢，啊，他修中观啊，一心三观修到最圆满的时候，顿破根本无明，尽智双明，能所双亡，啊，那无功用行啊，自信佛盘脱出了啊，得到真正的大自在大解脱，真的涅盘三德，三德涅盘法身般若解脱，那真正分正法身呢，啊，所以你看法身。一定要从涅槃解脱才证得啊！啊，原教信位的六根清净位正相似法身啊啊，因为他已经证得相似涅槃了。原教初住他证得三德涅槃，真正分证法身不是相似的。到了你就近解脱无明全断尽了，就近解脱了，那就全分法身，全部显露了。所以啊。在这里讲，譬如恒沙，恒沙是比喻如来法身，是随随而流的，是随的你的涅槃解脱而流动的。你是啊，只是这个正圆教相似，哎，你有相似真如嘛？啊，因为他也是修无法二空的嘛，啊，所以相似真如，他也正法身，那是相似法身。然后继续用功破无明，哦，你证三德涅槃，那就分证法身，你看这随这个涅槃随而流，等到你就近无余涅槃，无明全断尽了，那就证全分法身，浩瀚的宇宙就是你自己，你自己的心体变出来的。所以啊，恒沙随随而流，非无随也啊，用这个来做比喻。那如是大会，如来所说一切诸法随涅槃流，是故说言如恒河沙。所以佛告诉大会啊，我佛所说法，如来所说法，从自信里面流露出来的，不是从佛的嘴巴流露出来的。佛的嘴巴那个形象是假，真正流露出来是他心性的妙用，四字菩提的妙用，四字菩提的妙用。你看大圆净智，心清净。平等性质，心无病，妙观察智，见非功，成所作智，同圆净，都是从心性流露出来。那佛是示现，我们看到佛嘴巴说法，佛哪有身见，哪有我执，都是性德流露出来的。性德流露出来就是四字菩提啊。所以这里用如来所说法，不用佛所说法，因为佛大家看到佛金口说法，那如来说法是心性流露啊，不一样啊。如来心性流露出来的一切诸法都是随涅槃流的，随涅槃解脱的 啊，是叫你断烦恼圣的初三戒了生死。所以你看二圣所证的是啊，是偏真涅槃啊，是断见思惑初三戒了生死啊。啊，那从这里提升啊，啊，这是藏教所证的，通教的所证的是真谛涅槃啊。真谛涅槃它可以接入比较原教啊，但是如果是迟钝根性比较迟钝的，还是像二圣一样回生明智，根性利的可以接触别教跟原教，别教所证的涅槃，当然如果登地以上那就是三德涅槃，如果未到登地以前呢，是中道无住处涅槃，不住生死涅槃，不住 有无两边，当然原教所证的涅槃是三德涅槃，法身般若解脱啊，各具常乐我净啊。所以如来所说法都是随着涅槃流了啊，故是故说演三如红河沙，所以说演三世诸佛如红河沙，红河沙是随水而流，所以佛说一切法都是随涅槃而流。在这里我特别要说明，我前些日子啊，我那一张没有带来，很可惜啊，我应该带来。我前些日子我才深深体，我以前还是觉得五戒是人圣，十善是天圣啊，天圣佛法。我前些日子才深深体会到五戒十善是通出世间法的，通出世间法啊。佛说法是不可思议说啊，他为了啊缘不成熟，他喜欢享受五欲六尘啊。像我跟我的恋人啊，我告诉他啊，修行啊，十善升天啊，千人呢只有一件衣服啊，啊啊四诸众啊都不用换，也只有一顶帽子，花冠的帽子啊，啊升天多自在啊。他说天人真可怜啊，只有一顶帽子啊，只有一件衣服啊，真可怜啊，你说有什么办法呢，对不对啊？当然他现在比较进步了，对不对？你跟他讲到涅槃极尽，他说那不是很无聊吗？那涅槃极尽那不是很无聊？哎呀，因为我们总是觉得啊，那个无欲的乐才是乐啊，无欲乐没有错，那是乐啊，但是有比他乐的是禅定乐啊。所以你要真正把无欲舍掉，你有禅定乐你就生出来了，你就可以把无欲看清，真正离开了。为什么啊？那个内心的华喜，内心的清安，那个五欲乐一比就不能比了。那五欲乐上面还有涅槃极尽啊，那不是无聊啊，啊那是极灭永安啊，心地像个澄清的湖水，这样澄清的湖面上透底的极尽永安啊，那是涅槃极尽啊，那比那个禅定更殊胜啊。那从这里念念啊，这个三昧正受由菩萨游戏神通自在三昧罗，那它更殊胜了，那比这个殊胜就是三德涅槃，各具常乐我净，这一个层次比一个层次高啊。但是对这个异界的众生，他就想我放不下五欲六尘好吗？佛就告诉他，那你要不要下地狱？不要不要不要，要不要去当畜生恶鬼？不要不要不要，那不要你就持五戒吧，可以得人生啊。那有的人啊觉得天人一件衣服不用洗很棒，不要买洗衣机，对不对啊，也不要买很多帽子，对不对，一花也不用换啊，太棒了，到天人去了，那再去修十善啊。事实上五戒十善里面都含藏涅槃的东西啊，佛是隐秘说不可思议说含藏在里面的。所以你今世修五戒十善，来世也许感人天，在来世也许再修五戒十善，不出三世你就修出世间法，这么不可思议啊。佛是隐秘说啊。那啊你以为哎呀那些修小圣的，哎小圣修了入偏真涅槃两万大劫，他一定出来回小向大行菩萨道，是必然的道理。为什么他在这个四阿含里面啊，尤其在杂阿含里面都含藏了这个菩萨法、大圣法、般若法，通通含藏在里面，你感觉不出来啊。所以真的佛不可思议说啊，你看在 佛讲阿含的时候啊，难道只有那个我们三界内的顿根众生？不一定呢、啊。佛在讲阿含的时候，也有三界外的菩萨来听法。那佛要什么？用秘密说啊。佛有化法化仪释教有四种嘛，顿见秘密不定的。那个秘密说这一讲，哎，这一法我一讲出来，他对某一个根性众生的一讲，根性众生，根性众生哇，马上相应。那小圣他听不懂，他不能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啊。但是其他他听得懂，就是那一部分他听不懂。所以在那个阿含里面，他也藏这些啊。阿含就是阿含经的佛所说的话，把它聚集起来嘛。阿难结集经典结集出来的嘛。所以里面都有大圣、般若都有啊，方等通通有啊。所以我们讲通五识，别五识啊，啊，别五识就是把这五识个别分开。通五识在那个时候，在阿含的时候，也有讲大圣、讲般若、讲方等都有啊，那通五识啊，啊，所以你看那阿含里面含藏大圣佛法，所以你看了阿含，你正偏正涅槃两万大劫，你一定行菩萨道，因为大圣的种子成熟。那你一行菩萨道，好了。那就有了菩萨的种子，你就会得成佛的因缘。所以为什么佛能够为阿罗汉那个须陀洹为他们受记呀、啊？受记须陀洹成佛果啊？为什么？你跑不掉了，因为你已经吃了我大圣佛法的含藏在里面的药了，对不对？所以他一定会成佛。《法华经》看为那个须陀洹受记成佛啊，不止为阿罗汉，为须陀洹都受记成佛啊。你就知道啊，小圣里面含藏大圣菩萨法，大圣菩萨法一定可以成佛的。那五戒里面，五戒十善里面含藏出世法在里头，小圣的出世法乃至于菩萨法在里面，那个十善都有菩萨法在里面。你想想看，佛的智慧不可思议说啊，所以不能舍弃五戒十善啊，或者说你会把这个涅槃法障住了，可惜啊。那个我前些日有这种感受，那我把我的感受，因为啊，我体会的道理，我一定照实讲啊，不能说哦，这个我体会的啊，而且体会很贴切，那不是想出来的，都是一种相应的感受啊，啊，对不对？我就在上那个42章经，我就讲出来，讲完了以后，那真的是菩萨给我感应，其中里面做的廖居士。他马上从他包包里面找到，哎，简老师，等一下，找一张表给我看。那是一位南传的大师他列的表。这个西陀洹国弃掉六种不该有的行为，而正什么？就是正五戒，你知道，西陀洹国就正五戒而已，圆满五戒，正五戒，正西陀洹国。我那个表有给我们的刘院长，啊，我今天忘记带来。啊，那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证到什么位阶？西陀洹果证五阶，跟我讲的一模一样，对不对？原来是通出世间法，所以在这里佛就讲出来，如来所说一切诸法都是随涅槃流啊，都是最少就是通偏真涅槃呐、啊，啊，最少的都是通到那里啊。那偏有了偏真涅槃，那就会合小向大，就会证中道无住处涅槃。中道无住处涅槃，那就会入三德涅槃了。中道无住处涅槃是唯有教化菩萨的，啊，是教化三界外顿根菩萨。但是他入地菩萨就同原教出住了，就入三德涅槃了，他就会成佛哎。所以我们不要小看五戒十善，原来他是通涅槃道啊。这佛说得很清楚啊。所以啊，佛法不要用其他东西去取代，那会对不起三宝。佛的慈悲啊，他已经在所有的法，我们没有佛的智慧，我们不要随便取代佛的东西，这样一取代，也许你就断了他出三，他去学习佛法，他去正涅槃的因，你就这么一小心，我们就不小心就把它障住了。有时候我们人的智慧啊，有时候我们很多会看不到啊，那像以前我们经会印很多书啊，我早期啊，我就曾经跟净空老法师说明，我说师父啊，我看了好多书哦，我拿来很多书拿给师父看，啊，什么天道，还什么东西的，都印一本一本从庙里面这么大概只有0.5公分厚的 啊，大概0.3到0.5公分厚的，啊，那一些什么什么都是那个什么庙印的很多。我说师父这个真好啊，这个是现身说法。我说怎么样？一看，啊，你没打开，观音菩萨降，啊，某某某怎么？罪魂调来了，哦，怎么？哎，你这个罪魂什么名字？哎，你过去生在做什么？啊，这个观音菩萨感谢你啊，我在地狱苦得不得了，你把我调出来让我解脱了啊，半一个多小时，嗨，哎，呀，好高兴了，对不对？啊，地狱多苦啊，多苦啊，这个鼻子穿孔啊，什么？哦，你以前犯什么罪？我犯的是什么罪？什么罪？骗人，我诈欺什么罪？所以我现在感到什么罪？罪？好。你现在很坦白，你招认你的罪，你也讲出你住哪里，你的身世在哪里，你以前叫什么名字？好，你减罪多少年，你可以早点出这个苦了。哎，啊，底下又来，关圣帝君降，哦，有的是借功活佛降，对不对？我说这个不是很切实的嘛？我说师父这个一印的不得了，现在一看，哦，这感应道交，哦，大家已经吓死人，大家都会断落修善。师父说不行，啊，我说为什么？这么好的书为什么不好？他说这样。会把社会带乱了。他说以前慈禧太后就是信这个，结果信到了国家的灭亡了。因为他的小灵通可以啊，那都不是真的菩萨降的，对不对？都是一些这些小鬼啊，鬼神来的，他要行，他做好事啊，要教化世人，他只好这样降。但是呢，你真的问了他的大事，他又不懂，对不对？他的胡说八道一番，结果呢，慈禧太后觉得八国联军被他打得啊头脸花了。为什么呢？那不行了，这会带成社会的一种不好的风气，一种歪风，不好。净空老法师看到这一点，我看不到啊，我认为这很好啊，我看不到啊。所以佛陀看到了，要他所说的法都是随涅槃有的，所以包括五戒十善都是随涅槃有的，这是根本佛法不能动的。尤其是已经入了佛法来学佛的人，绝对要依止五戒十善来修行，这是最圆满，因为它是通涅槃法的。你看这个经跟你说的这么清楚啊，啊，是故如来说言如恒河沙，所以佛说三世诸佛如恒河沙，啊，所以佛的智慧才是不可思议啊，真的太不可思议。你看到佛法的讲真的是不可思议，真的我这也是前些日子我才感受到，哎呀，原来五戒十善是通涅槃的。我不是看这一段经文是才感受到，我是前面先感到，看到这一段才哎印证我所讲的，然后我就先把这个道理讲出来，就突然一个居士拿一个印证给我看，马上给我看，哎呀，我很高兴，这等于菩萨给我说，你的感受是正确的，因为我以前一直以为是五戒就是人嘛，十善是天嘛，原来它是通涅槃。大家要知道，所以你今世持五戒，最多不了几世，你一定是走出世法，因为它是通涅槃道嘛。这佛跟你说的这么清楚，说为什么会讲这五戒？所以你看看，那个不杀生的，最后一定变成出世，叫说。但是一开始不杀生，啊，这个圣严法师他给你开方便一点，这个不杀生是指不杀人呐，啊。对不对？哎，那就我当然不会杀人，最起码不会杀人。再来就给你提升一点，不杀生的是不杀有益的众生呐，啊，对不对？啊，那个有益的像疫苗啦什么的，那再给你提升一点，不杀生呐，就是对你没有障碍，你就不要杀嘛。像蚂蚁、蟑螂，它不会对你什么，它吃你一点脏东西而已嘛，啊，那就不杀了。但是蟑螂会跑来跑去，都会它的大便很臭，怎么办？就把它抓了丢出去嘛，对不对？你就会做这样子啊，啊，那。没有事啊，蚊子对不对？不要有登革热事。哎呀，这布施给他一点血嘛，你慢慢慢慢会增长啊。你一个不杀生，刚开始是不杀人，最后你不杀这个益有益的动物，最后你会晋升到哎呀，不杀，反正没有危害就好啦。什么蟑螂、蚂蚁，让他去跑吧。啊，我现在弄那办公室不晓得怎么搞的，蟑螂都这么小的特别多，桌上爬来爬去，有电话簿，有时候打电话嘣就跑出2-3只蟑螂出来，反正它也无害也无所谓，看习惯了就好了，我也不理它，那么小又抓不到，对不对？好小抓不到，你就慢慢慢慢提升，到最后你慈悲心就生出来，这么奇妙啊，悲心就生出来啊， 真的，你那个悲心就生出来了。你光讲个人，你有方法，人你怎么去生悲？对不对？人，我也很人，大家都很人，对不对？啊，他跟你讲不道，啊，你这一点点你就不行。义不义之财，不义，那什么叫不义之财？它变成一个很笼统的东西，佛就把你定出来就那样一个东西，对不对？就叫你这个东西，啊，就叫你不要去做，那你自然会慢慢提升，慢慢会提升，所以你五戒慢慢迟了，哎，有个因缘了，你会去什么呢？菩萨戒啊，你知道啊，你个人都造体啊，不用你什么，所以你根本就是，哎，师父啊，我可不可以受一戒就好，对不对？那没话说了，你真的敢去受，不要多久，你五戒你就去受菩萨戒了，你受了再加菩萨戒，不要多久，你就感受放完经菩萨戒了，一层一层就上去了，修行就进步了。所以啊，在这里讲，如来所说一切诸法。随涅槃有是故说言如红河沙啊，说三世诸佛如红河沙，这七种比喻啊，就是用红河沙来比喻如来法身，也就是比喻我们佛性的特性像红河沙一样啊。所以这红河沙有实说的，实说是比喻佛性，有鼓励说的啊，是对那个未入门的说，哎呀，佛啊啊，像红河沙那么多，你只要学佛，佛就感应道交，就能够来教化你了。那对于入门说，佛啊是嗨，千载难逢啊，你现在遇到了佛法，你要努力精进啊，不要退却啊。哎，他有鼓励劝勉的意思。那这七种比喻是比喻佛性的特性啊。那我们今天就讲到，是故说言三世诸佛如恒河沙啊。